不是正悟，既然是本有的，你多出来的一个知道，恰好不是正悟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供你参考啊。我说的不一定对，不一定准。
他不得踊跃发言，他不敢说话了。哎呀，这些东西不勉强。知道那个是本有的，那不是元印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一开始就是这句话吗？元印老人给我们讲解《略论》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我记得大概是类似是这样的。哎呀，这里头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就可像背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就像是背的。另外一个的话，这个知道是本有的，有的人就说了，知道是本有的，然后也要扔开这个知道。其实他知道是本有的同时，这个知道就是不可得的，他不用再扔开，他本身他就不会立一个知道，不用立一个知道再扔开它。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并不是明白了一个什么把它扔开了，他明白的同时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明白。这两个是一个，他不是先明白个什么，再扔开个什么。这么勤于思索，心中心的修法不是这样的，不是让你去思索并观察自己的思想路程，不是这样的。心中心就是很粗暴的，不许想，不许想，不许想，憋死你，还必须明心见性。就这样，踏踏实实的行起谢绝。突然有一天，哎呀，原来是这样。哎呀，这个见性这个事儿，它不是思索的，不是思索的。你就是能这么想到这儿，也许是一种进步。跟心中心的修行以及见性，它的路径不一样。真师兄，你还没修，没修，那我说的参考价值就更低了。我是说的是心中心的这边了来说，哎，那你要不要考虑修修啊？根基不行，参话头想，二六时中不妄想也难，我们都难啊，因为现实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压迫太大了，焦虑太大了，事儿太多了，太赶了，所以你说想要没有念头，想要安安静静的，想要清静下来，想要没有念头，想要提起一个话头，这是不适合呀，这是不适合，你可能不太了解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就是在末法时代。五蕴炽盛，这个时候就是忙啊、焦虑啊、事儿多、烦恼多，这个时候适合末法时代众生修的一个法。建议你试试六字大明咒修法，坐下多念六字大明咒。这个叫俊景洪实行，这个咋会跟佛性无处不在有关系呢？这个前面有一句话，学佛人应该向异类中行。这个图啊，少了一句话。少了一句话，今时人须向异类中行，使得。然后赵州就说了：“异即不问，如何是类？”南拳用两手托地，赵州上前一脚给他踹倒，却像涅槃堂里叫毁呀、啊、毁呀、啊。南拳令侍者叫毁个什么？赵州说：“毁不更于两踏。这个就完整了。你再看一下这一个俊景洪师兄，你再看一看你哪不理解，或者说你怎么理解的？你先谈谈你的理解啊。
这个郭老师啊，这个见性之后，这个习气一样的翻动的厉害，有的时候心里面烦躁的不得了，但是呢，过了这个时间之后，他又平静的不得了，非常平静，内心里面，以前不知道啊，走了很多弯路啊，不知道这个翻种子这个事情，也认识不到这个是翻种子，还以为哦，就是相信别人说的有什么东西来搞我一样，其实没有这些的。
俊景洪，你是这个公案整体的都不明白。这个公案的重点在于异类，异类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不是说的要随大流，别人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要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学佛人不是要去求一个跟大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同，这就异类。异类的意思就是不依附于别人，不去顺从别人，就是那个意志啊，那个立足点儿啊，不是要顺从别人。就是说的，你就是要，就我们说的那个高高山林立的那一个孤峻的那个，要不就是说的是，不着佛求，不着法求，就那个说的是那个一丝一毫都不可执着、不可挂碍的。既然要特立独行， 要跟其他人不一样，那怎么义即不畏？那怎么既然其他人不一样，还有一个类吗？既然是类，怎么是义呢？现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你凭什么要对什么感兴趣啊？你凭什么要对什么感兴趣啊？那个去到哪儿你知道了吗？那不是去到六道了吗？你还觉得对感兴趣不好？你凭什么要对他们感兴趣？他们本来就不值得你感兴趣啊。
对呀、啊、对对对，之前总以为哈、啊、有修行可修啊，抓住这些文字不放啊，那总想去看一看，或者是啊找个什么咒来念念啊，心里面不自在了。结果最后把这些全部不搭理之后，就是我把从前所收藏的那些所有的一切全部给它删空掉，彻底不搞，反而内心自在的很了、啊、一点事情没有了。哦，这下空了，哎呀，这下真空了，一点不烦。你去在外面去找啊，真是颠倒冤枉死了。
不感兴趣可以很开朗，又不会担心不感兴趣怎么开朗不起来啊。再说了，开朗也无所谓，开朗不开朗，不开朗就不开朗的，要不然你别修了。我觉得高师兄这种情况还是回到开始悟入佛之知见，还是回到这儿元音老人说的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提到的明心见性那五条，还是要回到这儿。你只要修行围绕着这五条提问，问问题都好，这五条没有提到的基本上大家都不要考虑。你看你考虑的对什么感兴趣啊，自己的心情啊，开朗不开朗啊，哎呀，开朗也是个很无聊的事儿，干嘛要开朗？好吧，还是要根本的知见这里。嗯，啊，我先说到这儿吧，供你参考啊，高师兄。你这个你见性之后，若能这个就是若能不触当今慧，便胜前朝断舍财。你见了什么呀？你既然没有可得的，你见了个啥呀？怎么叫见性之后啊？怎么叫难受啊？我觉得你理上可能有一些理解，至于你修不修心中心，就是我还是建议你修。你就把见性这个事儿扔在一边，也别挂在嘴边上。修行的过程中说实际的问题，不要就是总是考虑自己是否见性，自己见性了没有，自己已经见性了。实际上见性之后的人，他没有这些可提的，他不用提这些，他不会惴惴不安啊什么的，或者是惴惴不安了再告诉自己放下，这些全是多事儿。你别理会这些，我看到你的情况，你要修你就先修，尤其是前面一百座不去考虑这些事儿，什么见性不见性的，就只管修，上座结印持咒坚持下来，每天的两个小时坚持下来，坐下就当一个不学佛的，也不当一个学佛的，别用劲儿坐下就那样混混混混混，把百座做完以后，到时候的话回头再看一下祖师的，再看一下齐老师的，那时候再来讨论见性也可以。不入火熏种子难受死了，翻起来哪有那么多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可以念咒啊什么的都可以，没事儿你去修，中间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随时联系啊。再多一句嘴可能会手疼，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这个手印它是十指连心的，有可能坐上后面手会疼，手疼也不能散开手印，两个小时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坚持把百座先做完，后面再讨论见性。祝你灌顶成功，祝你修法圆满。你先不要把见性当回事儿啊，要真的啥事儿没有，就是翻动着难受也是没事儿，你先修吧，先修吧啊。
诸位师兄，我这后来有病了，我声音变了，这是咋回事啊？我原来的声音还洪亮，还那个怎么说，还声音还高，现在的声音就发现跟原来不一样了，这说话公鸭嗓哑巴到啥呢，还没有劲儿。哪个治病咒我怎么忘了呢？
生病的事去看病，听医生说，医生让你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元音老人说过，这个出生伤 什么出生伤气，默念伤血嘛。但是我们一般念两个小时，你就是一直出生念也不至于。你修两个小时，24小时里你修两个小时，你至于怎么样啊？所以我建议你看病，别疑心疑鬼的，觉得心中心法对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别这么疑神疑鬼。要是真的这么疑神疑鬼，干脆别修。修的话，你要是确实疑神疑鬼，去不掉你这个疑，你就只好忍着，啊。我没别的办法，我更不是神医呀。祝你身体健康啊！谁的事儿顺心了？谁是事顺心了？谁是事顺心了？你想要求事顺心，咋可能啊？哎呀，再说学佛是为了顺心吗？凭什么要顺你的心？你的心对在哪儿了？凭啥要顺你的心啊？那是因缘所生法，它有因果的，它有很多很多种因素。他可以顺各种因素，因缘成熟了他就顺那个成熟的因缘，他凭啥要顺你的心念？你的心念值几个钱呀？事事不顺心不管，但是你如果苦恼了正好来学佛，咋还不上心中心呀？
朋友说我说还像太监似的，死难听。
太监祥说该看病看病，念老人教的治病咒水，亲自体会威力好大。哎呀我的个天，该看病还是要看病啊，还是要看病。老人的这些咒啊，就是要灌了顶的才告诉你，不灌顶你确实知道的太多了，赶快灌顶吧啊。再说了这些也是方便，哎呀会有缓和作用，念念咒啊会缓和一下，嗯，是算是一种方便安心吧。未卜先知不是般若，未卜先知如果是般若的话，那么不知道傻子那个也是性的作用，也是性的作用。那个先知和不知它都不是般若，般若是无知，无知无知之智啊，它不是傻子，它就是这么说吧，不属于识，不属于不识，不属于知，不属于不知，不以智知，不以识识啊，般若是这样的。这个智慧只有佛教所独有啊。神师兄说完了。
八门六字咒我修了一段时间，我感觉还行吧，有点感觉，然后才开始学的心中心。心中心大师老人还活着，只不过是被误导了，没有机缘见到老人。
一位普先知能先知到啥程度？能先知到哪些事儿？你不要在这上走弯路，走弯路了就很麻烦，会有很多人骗你啊。那以前的时候那个叫什么仙人呢，他也未卜先知，他80000劫内的事他都能知道，事无巨巨细的都知道，那又怎么样，他依然是一个无知外道啊，邪见外道啊。心密之家不是正能量，心密之家无能量啊。现在说能量的太多了，我们不跟能量沾边了，沾不起这个边儿。
但是老人写的那些书有的我看了，特别是那大手印我非常喜欢。
霍师兄你就有病去看病吧，你念什么治病咒啊，你去看病去，看病去啊，别担心，你要是觉得不舒服你就去看病去治疗。你有的人呢、啊、修心中心老是觉得哎呀自己的身体不行啊什么的不好啊什么的，就老一天到晚的都是觉得是这个，但是呢他修了心中心呢，他就是原来有了重病呢他也没有那么快死，他老是不死，他就即便是他老觉得自己病殃殃的也还是不死，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这有真有什么事他早忘了他的病了，没事的时候他又想起他的病了。哎呀没有谁的身体是完美的，是十全十美的。正因为无常，正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办得到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体会到这个世界是多无常，是多无能为力，我们才愿意来修行啊。实际上是这样的，身体不好是一个修道非常好的助缘，自古以来身体不好的修行人占多数，它容易促进修行，因为容易让你发出这个悟道无常的这个心。最近打坐总是睡着一样，你这个地方啊说的不细致，李欣呐、啊，你再说的细致，具体是怎么样啊？醒来之后是怎么样啊？如果醒来之后手印不倒不散，那就是入定了。你那个感觉跟睡着可能是非常相似，但是它是入定。还有一种手印散啊，或者是打瞌睡的手印掉了，那不行，那要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昏沉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快过去，你扛一会儿。扛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下座还是会很清明的。 有时候想一个事情可能是这样，结果真的这样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真的真这样了又能咋地，这个最关键啊。申留阳这个问题我说完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得见佛。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啊？你凭什么要在音色上去辨人呢？啊，他的那种的观念你还要跟他一样啊？众生颠倒，我们要跟众生一样的颠倒吗？
听说知道这句话是金刚经的十几句，还有后面十几句我也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影如如是观。
人家的声音不好听还勾不住你呢，那靠魔都靠这些来勾摄呢。你看看现在那抖音里头那些人，哎呀，穿的鲜样的，仙气飘飘，这个灵气逼人，然后就给你讲啥是开悟，拿着个扇子，穿着对襟的衣服，喝着个茶，那声音都可悦耳了，你要上他的当？修行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哎呀，这种说法太套话了。修行是为了明白这些烦恼跟疑惑它的根本是什么，找到这个根本，然后呢断除，明白这一切事物的根本，然后断除一切烦恼，断除一切疑惑。也就是说修行的是为了啥？修行是为了除一切苦啊，度一切苦厄呀。修心中心法必须要灌顶，但是这个灌顶并不是你和我或者其他的灌顶老师个人之间的这种联系。灌顶我们是主持仪式，灌顶是三世诸佛给你灌顶，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并不是我们每一个灌顶人跟你之间的联系。如果说联系，就是你跟佛法僧的联系，是跟佛法的联系，要说联系就是这个联系啊。至于为什么要灌顶，它的这个传承啊，你可以去听以前的说过好多次。心中心法它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它是非常珍贵的，非常不容易碰到的。碰到了也不容易相信，也不容易坚持修。你要修这个法，这个法的力量不可思议，所以需要你灌顶来修，需要你迈开腿出门去求这个法。简单来说就是需要你有这个步骤。从传承上来说，我们大禹祖师就是受这个普贤菩萨灌顶得的这个法，我们的初祖大禹祖师。另外一个佛心经历也记录过，就是说道法尚且如此，何况正受。所以心中心法就是要灌顶，然后要把心中心法具体的咒语跟手印正式的授予给你，这不是一个就是儿戏啊，所以需要一个灌顶。但是灌顶也没有什么条件，你也不用做什么准备，也不是你跟个人的关系，也不需要你交钱，唯一需要的就是你出门迈开脚自己去求法，也不是你去求人啊。如果哪个灌顶老师不给你灌，你到我们这义工这儿来告状啊！你到后面没有定力了，你也没有折腾的劲儿了，我觉得是好事，没有什么坏事。好像是咒语也很糊涂啊，什么什么的，那是好事，那是般若火熏修的结果，是好事。至于你的腿的事儿，你身体动不动的事儿，我不跟你讨论这个，我只关心你有没有关心咒语啊。你那个时候忘记念咒没有？你有没有关心咒语啊？不是你嘴上念咒叫念咒，不是说你嘴上念着咒，你还在想，哎呀，天哪，我为什么在动啊？苍天呀、啊，我凭什么要动啊？我业障真是深重啊！你能不能关心一下咒语？不关心你的业障，不关心你的身体，不关心你是不是动，不关心你是不是这个在换腿什么什么的，你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专心致志的念咒，你就念咒，其他的不要跟我谈。我只关心你是否只管念咒，其他的别跟我谈啊。心中心法它特殊的地方就是咒语跟手印，结印持咒啊、身口意三密障佛力加持是在这儿障，不是说的你一直要保持一个姿势不动。佛没有说过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成道，没有这么说过啊，是深深的心深究自心是在这儿，不是在别的地方啊。你就不别整到别的门上去了，要练什么的不动功啊，你死了你会一动不动的啊。跟我聊就聊结印持咒有什么问题上座的啊，聊这个啊。慧香师兄，程志龙啊，你这特别的有精气神儿，我觉得你是一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因为你的精力啊特别的用劲儿， 你坐上啊，太用劲儿了，你太用劲儿了，你坐上念咒是流畅的，轻松流畅，像行云流水一样，是这样去持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的这个劲儿用在哪儿了？一方面是持咒，一方面要求自己是一心持咒，还有一方面就在关心我那个咒语，我那个妄想怎么样了，我妄想跑了多远，你用了很大的精力，你分了很大的心，分了很大的神儿，去关心你的念头，去关心你的妄想了啊。别理会他，这就像外面的小孩在淘气在叫，你不是要把那些小孩都灭了要赶跑他，不是的，那些小孩将来也是你的兵啊，你可以好好的用他，你别管他，你只管念你的咒，别跟我讨论这些念头有没有，坐怎么样，腿怎么样了，动了没有，别跟我讨论这些，咱就讨论你是不是一心念咒了，你是不是在念咒啊。元音老人说过，纵有100次的跑，不怕，最珍贵的是101次的拉回，你拉回到咒语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追回这些了，你再追回这些不是又跑了吗？拉回到咒语就是以前的全部化成句号，全部清空，你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佛都没有，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何况你这一点点妄想纷飞呢，你就只管念咒，坐上只管念咒，坐下只管不理会，坐下你在这检讨，坐上干什么呢，坐上坐完了就扔开它，坐下不考虑坐上，别坐上考虑坐下，坐下考虑坐上，弄得来回分不清楚啊。程师兄的回答完了，咒还是不丢，一直在念，你不要给我做学佛的样子，我不管你是不是一直在念，我的意思是你心里头关心的是不是咒语，你心里明明关心那个动来动去，这个时候你的咒语已经失去了，你说什么咒还是不丢呢，你的心里头持的是咒，不是你嘴上念，要你心里头去持这个咒，要你心里关心的是这个咒，这个咒是你的命根子，你管那个动不动不对，我不是要你做一个样子，修行并不是做一个修行的样子啊，慧香师兄。另外你可以实名，你问一下义工师兄怎么实名。念咒就是念咒，念咒的时候不考虑是否心无杂念。这个俊景红师兄还在不在了？刚才我那个他问我那个公案，我没有说完，他也没有回复他，他现在还在不在了？那个公案还有没有问题了？过去心不可得，我们不提以前的，你现在是要修就修啊，或者是你修了多少座有什么问题就在这说，其他的没有必要。要笑一笑十年少，没事儿啊。卢师兄没有关系，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交流，也可以语音也可以打文字啊，所说仅供参考。高继军你在哪个省哪个市，一般都可以就近灌顶。然后呢，学习的时候就近灌顶都等于元音老人等于齐老师给你灌顶，然后你学习的时候可以找你相应的哪个老师，相应你跟他学，在网络上你像现在答疑什么的也不耽误，有一些可能不是老师，他是师兄，他见解也不错的，都可以的。总而言之，学习的时候以祖师的为准，以三代祖师和齐老师的为准就可以。反照的当下即是一念不生，哎呀，这句话不像见性，这句话说的太文绉绉了。反照是不是个大妄想呢？他凭什么他回去看和他看自己想找个东西，这个东西也就不是妄想，这个东西叫做反照。那个观照的照本来就是反照，如珠吐光还照珠体嘛，这个照本来就是反照。一会儿在微信群搜索他，他可能走了。看到了那个公案很害怕，我估计他的心态就是看到了公案很害怕，天哪，我修行到现在怎么啥都没看明白。看在微信群里找一找他，一会儿我去没事干的时候我会去的，他现在没有也就算了。念咒像轻松流畅，像行云流水，你也不要我说什么就一定要对号，就是说你能改正的你就改正，应该轻松啊，应该放松。还有一个就是别那个绷紧神经，然后一边盯着咒语一边盯着妄念什么的，老是关心那个念头跑了多少，念头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让念头减少让念头没有，是念念不停留啊，念念不停留，也就是说有念头我们不理会它，我们的修行并不是追求一个没有念头这样的一个结果，不是这样的。没事儿，没事儿，我都没说几句话，没关系。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在群里面，大家七嘴八舌，都是供你参考。以三代祖师的齐老师的为准啊。你参的本来面目，不留遗物。你参的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不留遗物了，你参的是什么东西？把你参的喂狗吃吧。 这个新师兄啊，你就很像是学话，你是不是在转述谁的话？你可千万别转述大德的，你转述大德，我得罪了他了。哎呀，这词儿用的一套一套的。关于佛之知见，大乘经典有说，禅宗的祖师也有说，禅宗的公案也有给你和盘托出，圆印老人也有略论。嗯，对于这个东西，非要落草给他显示显示，那有很多种，方便说。嗯，不能够光凭这个方便说来断定什么。嗯，圆印老人呢，略论明心见性那本书，对于明心见性做了一个比较有逻辑的一个有层次的一个讨论。嗯，但是圆印老人在略论里面最精髓的一句话是啊，谁见于开口来，他说的略论明心见性有五条意义什么的，那最后说到哪儿？说到我根本都没说过，是到这儿。李金呐，你误会了佛门了。哎呀，佛门需要送礼才能得真经，我不明白，那以佛经为准，不以西游记为准啊，以佛经为准。释迦牟尼佛是给燃灯佛垫脚才成佛。哎呀，我记得那个燃灯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是以无所得，我这没有得，以无所得故燃灯佛以我受记当得作佛，我记得是这样的，这个是金刚经里的呀，大家都知道的呀，我都不知道你这个垫脚的事儿。成佛这个是开示悟入佛智之间，嗯，加杂其他的东西啊，越加越复杂，越加越浩瀚，到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开示悟入佛智之间就一点很关键，你要说给谁垫脚，你去找耶稣基督，那其他的那些的都做得可伟大，为了人类多少奉献什么的，不是这个，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佛法是开智慧的，开了智慧，用这个智慧才能解决你的疑惑，你的烦恼，你一切的痛苦，你所不能自拔的东西，并不是靠别的，这个智慧确实能够度一切苦厄，能够除一切苦，其他的佛法也就没什么了。一物不相来是实证，不是揣测，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你还是挺会动脑子的啊！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这样的，一物不相来，感觉这句话像一物不相来。哎呀，你这都多少个物了，多少个东西了，不需要一切条件本性就是它是独立存在的，它是窘脱的，窘脱的就是窘啊，就是孤窘窘的那个窘，窘脱啊，就脱是什么，脱离了一切的条件啊，这就叫做脱，窘是孤窘，孤窘脱就是脱离了一切外所你能想象得到的物质啊或者精神上的呀客观或者是主观的条件，它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它。但是你呢，你老是忍不住，就是觉得你老是忍不住，你老是要觉得他，你老是要觉得他，那你就是这么说吧，这是你对佛之知见的猜测啊，你要是不实修，你是一直停留在这个猜测中，而且这种猜测对于断烦恼也没有太实际的意义，所以我建议你实修吧，善师兄。智障的佛性，恶人的佛性，善人的佛性，不恶不善的人的佛性，都是被障住了，被什么障住了？被那个智障障住了，被恶障住了，被善障住了，被那个不善不恶障住了。你呢，就是被这个问题和答案障住了，你是被有个东西障住所障住了啊。张海霞回答完了。他知道他的好，他自然会尊重，自然会供养，不知道他的好，他不知道供敬，不知道供养，这很正常啊。但是不是说这个是必须的，是你要不要学佛的事儿。哎呀，你就是你现在还是在了解佛法吧，那也不算是了解，还没开始了解呢，不说了，不好接这个话。师兄们可以跟这个李金娜聊聊，他跟他有这样的因缘，是有这样的因缘，但是关键还是佛智之见，所以最有名的还是燃灯佛给他授记，说他无所得故当得作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没有所得，所以他应该作佛，不是说他散发眼泥了，所以他应该作佛。当得作佛的意思说是因为他无所得的原因应该得作佛，这个因果关系说的多清楚啊。什么也没有，正好本性现前，是这样吗？你就是在揣测，在理解，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种烘托描述啊，它是一种描述啊。你看你现在这种揣测，这种理解，这都有这些了，这根本都不是实际的那回事儿。
咱谈这个有意思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我要是这么说了，你能扔下来道理吗？你如果不能扔下来这个道理，我就当我没说啊。我觉得最关键的并不是说你说的是正确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要肯扔开，你不要去揣测，你就只管找一个佛教的这个法门，比如说心中心法，老老实实的修，因为心中心法是强调明心见性的，强调开悟见性这个事儿，特别强调这个，这个就是非常直接的，直奔这一个主题来，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到时候你就自然的你就知道，哎呀，原来是这样，要不然你这些揣测不是说没有道理，有几分道理，最关键的你要能扔开它，行起谢绝，你理解不了的，你还是老是想理解它。李金娜，你可能就是看了一些，就是受了一些教育，比如说是，哎呀，有一些人他就是让你一直供养，一直供养，一直供养。你去看一下《金刚经》说的那个布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应该这样的无相去布施，并不是有什么的去布施，并不是让你一定的要怎么怎么样。他除了布施，还有忍辱也是这样的，精进啊，禅定啊，都是这样的呀，都是这样的呀。也就是如是救度无是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这样的一种的，不是那种的让你一味的去奉献啊什么什么的，让你实修实证，这个地方没有得没有失，是在这里立定它，并不是让你要一定要物质上的去付出啊，哎呀，是心，你现在烦恼丛生需要佛法，就这个时候佛法是最珍贵的。你再了解一下佛经六祖坛经和金刚经，还有元音老人讲解的那个心经觉引也是非常好的。六道啊是这样的，六道这个事儿并不是佛教就说的，古印度那个时候的修行人他们已经都分过了是六道，佛教呢就是借用这个六道的说法的，那个就是那些外道们他们也能看得到，就是这六道。你现在是人，你用人的思想去揣测，总有你揣测不到，因为你是人道里的，所以你看不到其他的道，你对其他的道没有感觉，你这个你就可以先放放，人道里面它也有痛苦有烦恼需要断，你就先断吧，你去了解那六道是啥，你还没到那个别的道的因缘呢，你看不到你不了解它，或者是你直接的信佛，这是最好的了，不信佛这个东西不好说，就是你不信佛呀不好跟你说有六道这个事儿。你说的这个六道的这个就是说佛法啊，它的特点并不是详细的铺陈六道，并不是详细的铺陈六道，这是把这个十二类生啊按六道的这种的六种趣六类把它给总结了一下，以前就有佛法也引用过来了，佛法的意思是你在六道轮转中就像是这个大海里头那随着浪花拍来拍去的飘来飘去的浮萍一样，你就是要从六道的这个轮转中给它处理出来，佛法说的是这一个，这个地方是最关键，并不是说的是让你要相信六道，你就在这儿没有必要去变。我是人身有没有可能以地狱的心眼看待问题，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就是人身啊在有的时候有强烈强烈的那个嗔恨的时候，那个时候跟那个地狱的心啊有可能是相应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很快就过去的，还是忽略它吧。你要是大部分时候跟地狱相应，那你死之后直堕地狱。你这个就是心中心法没有说强调让你信六道，你应该了解一下佛法，就是说不知道谁给你介绍的佛法，我觉得介绍的就是很迷信，让你要一直的供养，然后让你要注意六道啊什么什么的，让你要相信六道相信因果，可说的挺好的，说的很好的，但是这个事儿你就要信佛你就直接信了，也不用过度的去拿捏它，佛法实际上是从六道轮回是从因果中处理出来啊，这个是佛法。佛法到底是一种心法，佛法是一种心法也有道理。真的有轮回，真的有从轮回中出离的佛法，后面说的也是有道理，这两个都有道理。你说的心啊是指的是心情的心，是指的是精神世界的这个心，佛教中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它全都是心，客观世界是坚硬的心， 主观世界是融通的心，是变化的心。真有地狱这种地方，但是这种地狱也还是没有在你的心外。你就是科学学的挺好，是物质上的。哎呀，反正我就这么说吧。把这个心啊跟那个地狱把它分成是两个东西。你没有发现你从小到大你的心都在随着外面的境界的变化在变化吗？你的想法也在变化，你的这个追求也在变化，你的目标也在变化。那不是都是随着外界的变化，随着你的成长在变化吗？什么叫做成长啊？哎呀，多看看佛经吧。就是根本点，你就是把那个精神层面的心和物质层面的物质，你把它打成两块了。佛教中说的它不是一也不是二。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是心中心的，大家还是就着心中心的来说。我也不清楚杜振华师兄是修心中心的吗？你不问我你就不用再艾特我。哎呀，你愿意说什么我也无可奈何，大家愿意吵什么我也无可奈何。大家有问题问我就发出来，没有问题我就在这儿等着，到9:30我就撤啊。不理解是因为跟你原来固有的想法就是不一样，所以你理解不了。你谁说佛法是要理解的？你还理解不了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命运，别人为什么是别的命运呢？你还理解不了你为什么到这事儿上就看着他顺眼，看着别人不顺眼呢？你出生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理解的呢？你要是信佛学佛，你就直接的看，然后不信佛也可以修修事实，乃至于先修修六字大明咒。你光靠这种理解，你这辈子肯定就跟佛法错过了，那就太遗憾了。修行是为了什么？我记得回答过了，修行是为了离苦得乐，是为了断烦恼除疑惑。他不觉得苦，他不觉得他烦恼，他不觉得他有疑惑，那他就可以先不修。他走他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大路两边各不相干呗。李金娜，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这个说别人力气重，心在哪一道呢？有这功夫叨叨，还不如去打一座呢。你这个倒有点像修心中心，你是已经修心中心的了，多少座了，是这样的吗？杜师兄，你说的这个很相似，但是这个不是开悟，他在描述一种开悟之后有多好多好多好的一种的场景，实际上没有必要，不是这样的。他这样描述好，他以为是在让大家去开悟，实际上他把开悟给说的一钱不值了。开悟哪只是这样的好啊，开悟的好是你想不了的，你没法想的，我们揣测不了的。他这样说的不对，开悟不只是这样。我建议你不要听这种人说的啊，杜振华。这个世界不是就是你以为的那一种的，不是你以为的那一种的，心是心，物质是物质。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天，后面的就不是这样了。不仅仅关照和用功就是这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的心和境它是一类东西，它不是两类东西，它都是妄想，它都是希望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全都是我们的心，全都是我们的心。那物质它不是虚妄的吗？它不是因缘所生吗？你的种种的心念那也是因缘所生啊。一切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说的不是说这个什么，不是说的是我们的意识心，是说的这个载体，这个承载体，承载体是心，是这个。然后就分出来了，承载体是心，它分出来两块，一块是能认识的，一块是所认识的。能认识的叫第八识的见分，所认识的是第八识的相分。比如说有个杯子，你看到它是杯子，没有你看你怎么知道它是杯子？有了杯子才能证明你看，它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不分离的，我们把它硬分割成了有两个，两个都是实有的，实际上两个是虚妄的，它们是互相作用，就像是波浪跟波浪一样，就像波浪跟波浪一样，它这两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两个东西啊，它都是大海，这个大海就是说的是心。你老是把心理解成那种你的精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教最精髓的就是这个心不只是精神，不仅仅是精神。你就是你自己是对上面的见性是你的理解是吗？你发了好多就不像是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自己想的，像是你抄来的，
从哪儿抄来的？你自己说说对见性的理解。如果跟我的不一样，你想要问我的话，我可以就是说说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不同的地方，供你参考。嗯，别的时候你说说开示一个见性什么的。具体的，你要是非要说什么是见性，以元印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里的五条为准啊。你别问这些废话，你可以不修。廖师兄，修行为了离苦得乐，就真能离苦得乐吗？你就是可以不修。我们说这些废话干啥呢？把那个佛法说得很高大上，在这说佛法到底高大上不？你说不是，我说是的，咱俩就打起来了，何必呢？你要修就修，不修拉倒，说这个干啥？地狱道忏悔就能立马出来，谁说的？谁说的？地狱道的忏悔啊，是忏悔了能出来，但是地狱道你以为就那么轻易的能忏悔？他那种是最刚强的一波人，最不肯忏悔的一波人，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坚固的那个地狱让他们受啊？你以为那么容易忏悔啊？是特别不容易忏悔的。他都是因缘，他有那种因缘，他因缘去就是因缘合适的就起现那些就是所谓的六道的相，他没有这些因缘的他就离开了，他就不在这里了。这很简单，不管是地狱恶鬼和畜生。地狱的特点就是心特别的刚强难化，他那种恶呀，恶的特别的刚强难化。地狱忏悔就能出来，也要分什么情况说，也要看什么背景说。你要是觉得哪个道都没有解脱的希望，那就这么说。你觉得那个地狱那么容易，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那就不能这么说，那要分背景跟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话他特别的刚强，你以为进地狱是那么好玩的？你他的特别特别的刚强，特别不容易忏悔。齐老师也有讲过相应的故事呢，凡事要看看那个背景啊。请问为啥有人看公案呢？感觉没有啥意思。如果听老师讲解也是增加知见，是不是不看公案会错过什么？看公案增加见到的机会。他这个公案啊，你看一下元印老人，元印老人讲法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故事。我们不是看公案，你不要单纯的说是看公案，就是说一个修行人他不为别的，他就为了开悟。他的心理历程是差不多的，自古到今不管他修什么法门，所以说元印老人讲法的过程中用了很多禅宗的公案，实际上那不是禅宗的公案，那是修行人的心理路程啊之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人他到时候了他就特别想看公案，有的人呢他觉得他没有必要看他就不看。其实我觉得看公案这个对开悟见性什么的并不是没有帮助，但是你得看到哪个份儿上了、啊、你没到那个份儿上，你觉得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看公案一点都没有明白的话，一点都不明白，如果是字义不同那就算了，如果你本身很懂古文，你看佛经你看的头头是道，你看公案就是不明白，那你这个事儿你还是应该检讨自己。那大禹祖师那边都曾经问过元印老人，1800则公案一串串是如何啊，都问过这个，那都是个心理路程，你为啥会看不懂呢？他为什么那么回答？你为啥看不懂？这个可以从自己的见地上去检讨检讨再检讨，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在千座内多在明心见性上运用功夫，哪怕你没事了你也反反复复的在这久久没有坏处。看公案是不是看公案是增加知见？如果听老师讲解也是增加知见，不管是听谁的讲解，容易让你打消妄想，容易让你没事儿就好啊。只要是能够达到这个目，不是说你看个公案收获了什么道理，如果你看别的什么的，不管你听谁讲公案，在心中心的里面也是一样的。我的建议给你的就是，你听人家讲公案，人家讲完了一个公案，然后给了你一个道理，你抱着道理高高兴兴的走了，那么这个人讲的公案你就不要听。不应该让你抱着一个道理，让你打消那个妄想执着的，它是起到这个目标。当然有的公案是你没有事儿，你觉得你的见解没事儿了，它能让你发现你的见解有问题，也就是本来你是安心的，你可能看完了突然不安了，也会这样的。如果看原来没有事儿，然后看了公案突然觉得不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检点自己的知见。如果公案实在看不懂，就再放下，放下公案的同时别忘了用功，别忘了关照，这个时候用一段功，回头再看公案，公案是用来检验自心的，公案特别的适合哪一种人，他自以为自己没有事儿了，那就用公案来验一验他，适合这种人。但是公案也可以不看，也可以不看，没有说是一定必须要看的。陈蔚然这个回答完了。李金大，对你来说 亲切不是障碍，而是你觉得什么什么好是障碍。你要是觉得什么什么好，我告诉你，你欠的这几个人都是号称自己已经做完了前做的，你看看他们那个样，你还要修吗？我的意思是你别急着跟别人说好，你自己可能就是被谁劝过来的，说心中心好你才来修的。你修的过程中最好丢下这些好，这样才有利于见性。嗯，不要急着去劝别人，他爱修不修，不修拉倒，没事儿。你这个你做，你可能500座左右了吧，陈维然。你那个就是见性这个事儿，就是见什么是见性。公案说的全是这个，你自己说说啊，见了什么？你真的没见啥吗？你是没就是确实没个东西可见啊，还是说的你没修出来啥呀？其实公案它又指什么呢？公案哪有一个所指啊？公案就是从各个方面打掉你的犹豫，打掉你的妄想执着，打掉你想捞东西的心啊。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嗯，发勇猛心，发恒久心，一门深入，行起谢绝啊，这样的修行，久久修行，自然会有力量。我说的久久修行是心中心法，要修3到4年，没了，嗯，但是也需要你去修啊，不是让动动嘴的。陈维然，就是你修的这个聚焦点，还是要在见性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要有什么收获，还是在围绕着这儿再检点检点，嗯，公案不还是不是必须，嗯，但是你的注意力的集中点在这儿就好，其他的没什么。你就是不恐惧了，也不代表着成道。你的注意力还是要集中在，你们都应该集中在略论明心见性这儿啊。元一老人有个书叫《略论明心见性》。陈维然，你自己这个事儿你自己要肯定，要站稳。你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还在梦中，是咋回事啊？这是你自己的事儿。确实没个性可见吗？我还想这么问呢。